打开《比利时信条》到第18条，《比利时信条》第18条，大家都有这个文本吧？打开之后，我们一同的来诵读这一条。第18条论基督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我们一起开声读。因此，我们承认上帝的确。所以我们在这一条，我们就进入到了救恩论当中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部分，就是基督论啊。在救恩论当中，你大概可以把它划分成为基督论跟圣灵论两个部分，对吧？基督论指的是救赎的工作的实现，圣灵论指的是救赎工作的应用。那么在第十八条开始，我们进入到基督论。所以简单的一个大的框架，还记得前几周我们一直开始进入到救恩论之后，第16条讲的是救恩的计划，在上帝在永恒当中怎么计划他的拣选的旨意，对吧？第16条。然后第17条告诉我们这个救赎在历史当中的开始施行，它首先是以应许的形式在历史当中出现。然后第18条延续第17条，告诉我们这个救赎的工作的这个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啊。所以第18条讲到了道成肉身救赎的应验。所以我们在这条里面，我们要看几个比较重要的内容。首先一个是应许的实现，fulfillment， 有的时候英文叫 fulfillment of promise， 对吧？简单的说，就是上帝承诺的话语是说话算数的，上帝真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满足了他之前所承诺的。所以我们一上来从第18条他就开始说，因此我们承认上帝的确成就了他借着先知的口对列祖所应许的。所以耶稣的降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耶稣的降生不是好像后来的人给耶稣定义成救主，好像是一群跟随耶稣的门徒在耶稣死了之后来再去寻找耶稣降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耶稣降生的意义不是他的门徒赋予的，而是上帝在耶稣降生之前的预言就已经承诺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在现代的这个新约的学者里面就是有这样的这种辩论，对吧？就是到底耶稣的弥赛亚的身份是怎么定义的？耶稣不需要他的后人去给他重塑他的身份，耶稣自己的身份已经在旧约当中就预言了。所以你回到旧约就可以看出来耶稣到底是谁。所以第17条提到的这个最开始的预言，最开始的应许，指的是 女人的后裔要来摧毁蛇的头，对吧？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啊，也就是整那个带来给人类带来死亡的那个权势将会被这位女人的后裔摧毁。所以整个人类历史就从这句应许开始，在被死亡统治的同时，热切地盼望着女人后裔的到来。而上帝继续在历史当中不断地对这个应许再次的加以丰富，不断地借着先知的口继续赐下围绕着这个女人后裔的应许，再次往上添加很多的东西，对吧？就好像我儿子非常喜欢玩的那个乐高玩具，对吧？就是这个乐高往下不断地加，不断地加，可以加到很丰富，但是都是同一个东西。有的时候在神学上我们管这个叫做有机的渐进启示，也就是指的是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应许就像是一个种子一样埋下去了，然后它就开始长。它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吧？在最开始的时候像一个嫩芽一样，对吧？然后但是随着新的启示不断地进入，它会给这个福音的应许养分，它就会这样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对吧？它原来的样子跟最后的树的样子是看起来你直接比较是不一样的，对吧？但是它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对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整个树的全貌，就耶稣基督它的完全的启示。但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上帝就同样的这个启示有不同的形态。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面说，上帝在古时借着许多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对，所以比利时信条这个语言是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来的，多方多次的晓谕列祖。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起翻一翻圣经，来一同的查考一些这些预言，对吧？在后面第三段，比利时信条的第三段，它那里面给我们罗列了好多这些词哈。这里面他所写的每一个小的短语都是对应的一些实际的预言，对吧？那里面说，按照肉体说，耶稣基督是大卫腰间的果子，从大卫后裔所生的，在童贞女腹中怀胎，为女子所生，是大卫的后裔，从耶西的根生的嫩芽，从犹大支派所出，从犹太人出，亚伯拉罕的后裔，等等等等。所以你会发现信条为什么罗列这些短语，是因为这些短语都是圣经当中所使用的应许的词汇。所以我们简单的如果大家在恩约教会听时间够长的话，你们应该基本上可以捋清楚这个整个救赎历史的这个脉络，对吧？我们在讲这个圣约那个系列的讲道里，我们提到这几个大的重要的点，也就是始祖堕落创世纪三章那个女人后裔的应许，对吧？然后到这个亚伯拉罕的时代，上帝给亚伯拉罕应许这个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使万国都得福。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点是大卫，对吧？大卫或者摩西，然后大卫，然后这是几个旧约当中几个重要。所以在比利时信条里面，这些点都是被点到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前面都知道女人后裔的应许了，然后也。我们大家应该也知道创世纪二十二章的那个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然后我们在圣诞节的那个降临期的主日当中讲过这个犹大的狮子，对吧？那个比利信条强调说他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就是指的他是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的，对吧？他强调就是犹大支派。所以创世纪四十九章还提到了犹大支派将来会有一位细罗出来，对吧？还记得前几周都讲到。然后接下来我们他这个信条围绕着这个关于大卫的应许，所以我们翻一下这个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那里面说，你的对大卫说，这是耶和华对大卫说，你的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立他的国。然后往下看到第十六条，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在这里面，上帝应许他将来他的一位后裔将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执掌一个永恒的王权，他的国度会是一个永恒的国度。所以这是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大卫的腰间的果子是大卫的后裔。然后在这里面提到从耶西的根所出的嫩芽，这谁还记得这到底是从哪儿？以赛亚书对吧？以赛亚书，我们翻一下以赛亚书，看一下这个预言，以赛亚书的这个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上来，谁翻到了可以读一下。对，所以这个如果你们再继续往下读的话，会看到这个提到这个耶西的根会长出一个枝子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喻，是指的是。为什么是耶西的根呢？耶西是谁？大卫的爸爸对吧？啊，所以他指的就是这个根，指的是当时的大卫王朝被拦腰截断了，对吧？所以只剩下一个树桩这种概念，整个大卫家被审判了，就像一棵树被砍倒了。但是呢，在这个根还会出一根嫩枝，就代表的是有一个新的王会带来一个王权的更新，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所以这个嫩芽是有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是吧？然后他会用公义来审判世界，然后他审判的结果是带来这个一个完全和平的一个新的创造，这样的就是整个第十一章。所以你看那个标题是指的弥赛亚的国度，是吧？所以这个是预言是在这儿，对吧？然后那，所以在旧约当中经常会提到这个关于后裔的预言。另外，以赛亚先知有很多的地方，提到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是吧？这段里面提到最后的时候，他实在是我们的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啥意思？以马努埃尔。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对吧？或者与我们同在的神，那这个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个预言是从也是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七章第十四节，行？谁看谁翻到了，然后读一下可以吗？所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孩子要起名叫以马内利。你去那个中国的家庭教会，很多一进门上来有四个红字以马内利，就是从这儿来的。所以这整个这段他举了很多的例子，我就其他的我就不再多说。他下面有这些经文，他是都从新约圣经来找的，所以我在这边翻几个旧约圣经，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些说法，这些 title 的出处都是在哪儿，是吧？所以这个应许的实现意味着耶稣的降生表明了上帝的信实，这个表明了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承诺是不会食言的。那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这稍微做一点这个教牧上的应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上帝离我们很遥远，特别是在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上帝没有在意我。我祷告的时候，上帝没有垂听我的祷告。的确有很多的时候，上帝在救赎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时候，上帝没有特别明显的表达出来他的救赎的工作。这是圣经也会告诉我们，比如说以色列民在埃及四百年，以色列民在埃及四百年被奴役，但是 圣经没有记载上帝对他们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拯救的工作，只等到400年以后摩西来了，对吧？上帝才开始实行拯救。那前面那400年呢，对吧？如果你不幸生活在那400年里，对吧？你就很难去察觉到上帝有什么主动的拯救的工作啊在那儿。另外，在比如说特别一种重大的苦难灾难，比如说巴比伦入侵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你可能是一个很虔诚的信徒，你不断祷告耶和华，祈求他拯救，但是最终你的首都，对吧？你的国家还是会沦陷，所以有的时候似乎上帝是不是没有在垂听我的祷告？在两约期间，上帝没有差遣先知，对吧？400多年没有差遣先知等等。所以，但是从一个大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就是取决于你处的哪个历史的时期。那另外，从我们自己个人的主观的角度来看，从在一生当中的时刻，我们会受到很多看似不公义的这种对待，不公平的对待，对吧？凌辱、羞辱、嘲弄等等，我们会经历灾难、身体上的疾病、精神上的疾病、失去亲人，我们可能会祷告祈求上帝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愁苦，但是有的时候你祷告的结果是事情变得更糟，没有变得朝着向着你想象的方向发展，所以这一切都会使得我们觉得上帝离我们很遥远，上帝是不是没有来拯救我们？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圣经里面会记载诗篇。这是为什么诗篇如此的重要，因为诗篇的作者非常诚实的把他所想到的这一切，对感到上帝的这种遥远，感到上帝没有垂听祷告的这种心，全部都给我们记录下来了，对吧？诗篇22篇，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可以这样祷告，这样的祷告并不是不敬虔的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觉说这样跟上帝说话是不是有点不敬啊，不太敢跟上帝这样说，上帝你干嘛离开我，你干嘛丢弃我？但是耶稣也这样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那个最终极的对上帝的发出的疑问，为什么上帝要离弃义人，为什么远离不救我？那个诗篇里面那个作者说，他们周围有许多这种恶人，他们嘲笑我，他们向我撇嘴说，你把自己交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耶和华如果喜悦他就可以亲自来搭救他，就好像耶稣，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底下人说，如果他把自己交托给上帝，如果上帝真的喜悦他，上帝会来救他的。所以整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就充分的彰显了这种对于上帝的这种疑问，这种疑问是出自于一个敬虔的心，这种疑问不会使人偏离上帝。所以最终极的这种上帝的遥远是在耶稣的十字架上，上帝的确远离了他的圣子。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的回到耶稣的身上，对吧？第18条告诉我们，耶稣是上帝承诺的实现。所以第18条提醒我们，上帝在有的时候看似他没有在工作的时候，其实上帝一直都在工作。在埃及那400年，看似好像上帝离得很远，但是上帝一直他的承诺，上帝没有忘，上帝一直记得。上帝是行作万事的，按照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回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来思想上帝的应许的实现。当我们去发现哦，原来在旧约当中这些预言真的实现了，那个时候你的信心会增强，对吧？你会觉得说哦，上帝真的是在积极的在参与到整个的他拯救他百姓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在偷懒。所以不论我们今天的疾病是否能够好转，不论我们能否摆脱现在这个苦难，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回到这个应许的实现当中，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耶稣真的来了，上帝的应许真的实现了，他真的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经历了比我如今所受的苦更加痛苦，成千上万倍的痛苦，他真的来拯救我，而且他真的复活，他把旧事更新，所以我可以相信他的承诺，对吧？今天上帝还是给你承诺，他今天上帝的承诺是将来有一天耶稣会再来，就好像他在千百年几千年前应许说将 耶稣第一次预言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你要等几千年耶稣才来。但现在上帝给我们的承诺是耶稣会再来，就像旧约当中的百姓在那几千年的时间里面一直盼望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耶稣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到来。同样的，今天很有可能我们这辈子也看不到耶稣再来的日子，但是我们每个时代的圣徒都是怀着这样的盼望在等候，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坚固信心的很重要的方式。所以在今天的苦难当中，我们可以相信将来有一天耶稣会再来，会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会再有哭嚎哀伤，所以可以在苦难中有盼望的活着。这是简单讲一下应许的实现。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讲的是这个道成肉身作为整个历史的高潮高峰 climax of history。 这位讲的是道成肉身。信条接下来说，当上帝在锁定的时候差遣他独生的永恒的儿子来到世上。所以这里面特别强调在他锁定的时候，上帝做事情是有计划的，上帝做事情是有安排的，上帝不是头脑一热今天我想来个这个呢。所以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偶然和几率构成的，历史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有的时候英文会做这样一个文字游戏，说 history is his story， 就是有的时候说英语的人会喜欢做这些文字的游戏，就是是什么呢？历史是上帝的故事。这个是准，这个是很正确的，因为历史是上帝所掌管的，历史的发展的每一步都是上帝背后在推动和在掌管。所以当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虽然我们在谈救恩论，但是救恩和护理之间是彼此相联系的。上帝的护理为救赎提供了上演的舞台。所以耶稣的降生不是一个随机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上帝永恒计划的核心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上帝在特殊启示当中不断的预言这件事情会发生，对吧？因为你听任何一个人说话，或者你听一堂课，当一个老师不断重复的一个点的时候，对吧？你可能会觉得好无聊啊，对吧？但是当他不断重复的时候，这意味着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很重要，对吧？所以上帝在特殊启示当中不断重复这个事儿，对吧？不断说这个将来会有这个救主降临，对吧？这个不同的角度怎么说，当他不断的重复这件事情的时候，这表明这是上帝最关心的一件事，这整个他永恒计划当中的核心的部分，那就是他的儿子降世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的降生是整个宇宙被造以来一直所朝向的那个时刻，也是最重要的时刻。这是上帝最缜密的计划，就是圣子上帝降生这件事情。今天有的时候人们会像传福音的时候会说上帝对你有一个计划，上帝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这个不能说不对哈，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上帝护理万事嘛。但是如果说上帝有任何一个计划是最值得去讲的，那就是他的儿子降生这个计划。所以与其说上帝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你不如说上帝实现了他的计划，他现在邀请你进入的了解这个计划到底是，不是你的计划为中心，而是上帝自己的计划，他要他的爱子降生的这个计划，所以这个计划是上帝最用心去经营的。在彼得前书，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到第十二节，彼得告诉我们上帝有多么在乎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对，原因就是很多时候有的人说上帝对你有一个计划的时候，他们是抛开这个救恩不谈的，对吧？让你以后给你预备个什么工作呀，让你给你一个什么好的配偶啊，可这是上帝给你的美好计划。我想要就是要一份好的工作，要一个好的配偶，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然后永远这样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但是最重要的是上帝的救恩的计划。那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这个救恩计划到底有多么重要。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谁来读一下？
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嗯，所以你看到这个上帝的计划有多么厉害。这个计划连，对吧，这个计划是在古时的那些先知们查考他们心中的基督的灵，然后预先证明基督怎么受苦，怎么得荣耀，指的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这指的是旧约的先知，对吧？这些先知他们把这些事情写下来，他们寻求考察，他们花时间去记录下来这些事情。然后呢，接下来新约的这些靠着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就把这些事情报告给你们。不仅仅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对吧？不仅关系到人类，他说天使都会想要知道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然后天上的天使都哇，上帝这个计划到底是什么，我看到很激动啊，对吧？就是耶稣来了，对吧？上帝的圣子降世为人，然后天君天使在欢唱，对吧？这个计划是整个历史，人类历史的高峰，最高峰。在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最终导向引向这个最高峰。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地都震惊了，这是哑口无言，上帝怎么可能会做成这样一件事情。闻所未闻，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所以当这件事情成就的时候，整个受造界都在欢腾。所以我们在圣诞节所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唱一首歌叫做普世欢腾。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件整个受造界都会为之振奋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降世成为人来拯救人类，使得所有的受造界终于看到了盼望和希望，就是将来有一天上帝要更新这一切，上帝真的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普世欢腾，天君天使一同的歌唱，救主降生，大地迎接他的君王。这个是上帝最伟大的计划，就是道成肉身。我这课会讲的比较慢一点，因为这课的内容比较多。那我们再稍微，我看一下，稍微解释一下到底这个最伟大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我们先起一个头，在这个第三点，道成肉身。所以我们在道成肉身这个下一周我们会继续讲这个，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哈。那简单来说，道成肉身指的是什么？英文叫 incarnation 这个词是从拉丁文演化过来的 incarnazione。 这个词其实是在古代的多神的文化，在古罗马、古希腊这种多神文化里面是很常见的一个词，但是只不过基督教给它赋予了一个特殊的含义。在很多的文化当中，这种希腊、罗马的多神宗教里面有这种神明显灵、这种神仙下凡的这种概念啊。在东方的宗教里面也有，像道教啊、像佛教、印度教都有这种神仙下凡、成为一个凡人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这个跟基督教所谈论的并不是一样。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们会说，从这个宗教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种概念在许多宗教里面都有，就是很自然会在基督教里面也出现。但是我们会在这里面简单的说明，就是基督教里面所 谈到的道成肉身跟其他宗教里面所谓这种神仙下凡是有本质区别的。在古罗马的一个诗人的第一世纪，一个诗人叫做奥维德，他大概是在第一世纪，他是跟耶稣同一个时代的一个人。那奥维德他在一部作品叫做《变形记》当中记录了一个希腊的众神降下凡的一个故事。所以我在这里面简单给大家呈现就是大概两个例子，一个是西方的例子，一个是东方的例子，然后你们可以对比的感受一下到底跟基督教里面所说的道成肉身有什么区别。在这个Ovid 的变形记里面讲的是当时宙斯跟赫尔墨斯两个神，宙斯和赫尔墨斯，对吧？你们买的什么那个就是爱马仕的包，对吧？就是这个。他们去到当时的弗吕加地区一个城叫做泰安纳城，在这座城里面，他们就是下凡来去考察一下人间的疾苦，来看看人类生活的怎么样，对吧？然后就去到这个泰安纳城，这座城。他们就化妆成两个流浪汉，两个很穷的人，然后他们就挨家敲门，去乞讨。然后，但是这个城里面每一户人家对他们都拒之门外的，应该是要饭的，然后就把他们往出赶。最后有两个很穷苦的老人家，对吧？男的叫菲利门，女的老太太叫包西斯。这两个人虽然很贫穷，但是他们非常好客。所以这个村庄里面所有人都把他们拒绝了，但是只有这两个老人把他们接纳了，把他们家唯一一只鹅准备要宰杀，要招待这两个流浪汉。那然后所以这两个神就展明了他们的身份，说我们其实不是流浪汉，我们是神。然后并且跟他们说因为这个村庄的人如此的邪恶，所以我们要毁灭这个村庄，所以你们赶紧往山上逃，然后就是最后他们就降下洪水来把这个村庄就给冲灭了，最后这两个老人得救了，就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么有意思呢？因为在圣经当中有关于这个故事的一个记录，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为什么感觉这么惊讶？《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当时保罗跟巴拿巴到这个小亚细亚地区去传福音，就是跟奥维德所讲的这个故事发生的地区是很临近的地区。然后当他们医病，要把一个瘸子治好了，然后这些人说他们是什么？说巴拿巴是宙斯，说保罗是赫尔墨斯。对，就是这个故事，所以他们把他们两个当作是神仙下凡。对，虽然那里面那个Hermes 没有翻译成赫尔墨斯，翻译的是什么？希尔米 Hermes， 对，他是这样翻译的。但是宙斯和 Hermes， 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 Ovid 的这个变形记。所以当时西方有很多这种，对吧？就是宗教里面这种神仙下凡的概念。那我们一会儿再看一个东方的例子。那东方例子我们就比较熟悉了，在东方的道教、印度教、佛教里面有很多这种神仙下凡。像什么哪吒呀什么，对吧？或者七仙女下但是在东方的这种宗教里面，这些神仙下凡大致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下凡？被天庭贬下凡间，对吧？因为这个神仙触犯了天庭的什么这个法律，对吧？被贬下凡，然后要不然就是去，要么去下凡去升级修炼，练得更高一级的，但是他们因为要想变得更高一级神仙，就得下凡再修炼一下，然后升级。这大概是出于这两个原因，所以那我们就不去过多的去细谈。但是简单来讲，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在这些宗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的神论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核心，因为我们当谈到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是在谈的是永恒的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对吧？他是创造万有的创造主，所以 我们要想真的理解这个概念，我们首先还是回到最基本的神论、上帝论。上帝是谁？那在所有的这些宗教里面的上帝论、神论，这些神仙、神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唯一的创造主。他们有点像超人，他们有这种超能力，他们有一些比正常的人更高超的能力，但是他们并不是自有拥有的，他们并不是自存永存的，他们不是全能的、无限的，不是纯一的，对吧？他们就是好多神仙不一样的属性，每个神仙有自己的特点。所以还是回到第一条，独一纯一的灵，永恒无限全能，完全智慧、公义、良善，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它必须是绝对完美的。那所有东西方宗教里面的神都是有限的，甚至还可能会犯罪，是吧？触犯天庭的法律，这是什么神？这种神你能信吗？被贬下凡的神，触犯天庭法律的神咋信？而且另外，在西方这种神仙显现往往是短暂的，比如说宙斯的显现很短，他就完成这个事儿，然后唰就走了。在旧约当中也有这种神的这种暂时的显现，是这种，但是在旧约当中，就算是这种暂时的显现，他也不是说从母腹里面生出来，然后慢慢变成一个人，这么一直一直养大的，对吧？他就是一瞬间，就是取了一个形象。而且在这个宙斯这个例子里面，神明是为什么要来到地上？因为他无知，他不知道地上发生什么，所以过来考察，再看看。啊，就是所以道成肉身不是对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一种惩罚，不是上帝过来要修炼一下，也不是短暂的做一个短期旅行，那而是他真的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所以道成肉身的这个短语是来自于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提到说太初有道 Logos。这就带我们回到了创世纪，那个太初有这个上帝的道，这个道是第二位格的圣子上帝，所以道是创造主。第三节说万物都是借着道而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道造的。然后第十四节就说出了这个道成肉身，这中文的道成肉身的来源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这个道，这个太初就有的道，这个本身就是神，与神同在，本身就是神的道，如今成了肉身 ，Logos， 对吧？就是说这个 Word became flesh， 所以这是超乎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这是大在镜前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是神在肉身的显现。最后引用一个初代教父拿西昂的贵格里，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儿啊。Gregory of Nazianzus， 第四世纪的加帕多加教父，他说：“上帝自己的道在万世以前就存在的道，那个眼不能见、不可透之。”没有身体，起初的起初，光中的光，一切生命和不朽的源头，上帝原本的像，不可改变的形象，是父的道，为了我们的肉身的缘故取了肉身，为了我们灵魂的缘故取了有理性的灵魂。哦，这是多么奇妙的联合！那位自存者成为存有，非被造的如今被造，无限的成为有限。因着他取了我肉身的贫穷，使我可以获得他神性的富足。对，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会，下一周我们会讲这个道成肉身的真实性和道成肉身的这个肉身，这个人性，他所取的这个人性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会谈到人性的软弱和人性的罪。这个道成肉身跟人性本身的关系，然后我们会谈到人性道成肉身的必要性，我们下周再讲。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分享呢？
所以上帝要拯救拯救我们的身体跟灵魂。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身体，这个身体跟灵魂，这个拯救这个跟这个圣餐之间的关系是有什么比较具体的描述？
这个身体和灵魂的拯救跟圣餐之间的关系啊。在这里面他提到的是主要是提到道成肉身不仅仅是取了肉身而已，而是他耶稣是有真正人的灵魂，对吧？所以那里面提到说，因为我们的灵魂跟肉体都堕落了，所以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有这个。那在圣餐当中，耶稣指着那个饼和杯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宝血，对吧？这两个元素主要是体现他的这种物质的身体的这种部分，但是它所代表的是整个就是耶稣的人性，对吧？所以当然你吃不了耶稣的灵魂，对吧？你能那个东西只是它的有形的标记，它所象征的是耶稣真实的人性，所以不知道你的具体的问题就是跟圣餐怎么联系，就是耶稣的灵魂在圣餐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代表耶稣灵魂的部分，对吧？我觉得你可以简单的有可能，但是我并不是确定这样的说法，对吧？就比如说血液，对吧？你可以说血液，因为在希伯来语里面的血液和生命这个词跟灵魂这个词是同一个词，所以我没有见过有神学家这样具体表述过。但是我觉得这是圣餐代表的是耶稣真实的人性，其中包括他的灵魂。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饼是很直接的，对吧？他的身体的。他说这是我的血，那个血的，对吧？那个血其实从物质的角度来讲，那就是这也是他的物质身体的一部分，对吧？但是至于具体有没有他指向灵魂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我不是特别确定。对我们灵魂的连接的那个灵魂连接是在信心上喂养我们，对，所以那个灵魂的食粮是通过信心来领受的，而那个物质本身的那个饼和酒的物质本身是我们用身体吸收的，但他们所象征的实体是用信心来领受的，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一起结束。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再次的思想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个重要的历史的事件，是整个人类所人类历史的高峰，是一切受造之物所热切盼望的那个时刻。因此主，求你再次的激发我们心中这种敬虔的心，叫我们能够以颂赞，以各样的赞美来回应你的爱子降临的这件事情。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余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